那么今天呢，我们想对于我们很多 S Council 的这样一个会员来讲，那么首先呢，我还是介绍一下我自己，因为我想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我是 S Council 的高级产品经理苏尔晨。那么今天这个电话会议呢，还是由我这边来进行主持。那么我想对于很多的会员来讲的话，我们今天所探讨的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先远离技术层面嘛，我们先看一看对于HR 对于人才对于团队建设对于特别对于我们财务的这样一个团队人才建设，我们从 best practice 角度应该是怎么样去进行更好的运作啊。那么因为我想我们在之前的时候也做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调查，我们发现呢在那个2007年中国企业员工离职率调查报告当中呢，显示主动离职率最高的五大主管职位当中的财务人员呢，它是排在第一位的。那我想所以说呢，在整个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对于很多的财务人员来讲，对于特别是对于我们财务主管特别是高层的财务主管，那么怎么样去建立好自己的这样一个财务的团队啊，怎么样去管理好自己的这样一个人才，那么将是我们所面临更非常棘手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非常棘手的问题。那么特别是对于我们现在很多刚刚大学毕业的很多我们所谓的80后的这样一个年轻人来说，我们怎么样去能够发挥他们的一些主动的这样一个积极性，将是我们所需要去深入探讨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现任加拿大Magnequins NEO Material 公司中国区的那个财务总监李曼丹女士。那么我跟她呢也是有很多年的这样一个保持很好的这样一个联系。那么在之前呢，她也是在很多的这样一个跨公司从事财务管理工作，那么先后呢供职于像美卓泰克电子以及通用电气医疗集团等等。那么她本人呢在会计公司财务管理税务以及像内控甚至人力资源领域都有一些比较丰富的实践和管理方面的经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这个 Grace 李曼丹女士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她在团队人才建设和管理方面的一些经验。那么之后呢，我们也留给我们所有的会员一些时间，如果大家有一些问题需要和李女士进行探讨的，我们也可以在电话当中呢进行就这个问题呢进行一些沟通和讨论。那我们先有请 Grace。
大家下午好啊！刚刚有那个线路问题，耽误了大家几分钟时间，抱歉哈。那受做的邀请呢，我把我自己在这一方面就是财务团队管理方面的这个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可能是抛砖引玉吧，因为本来我们这个这种 conference 呢也是希望就是说大家互相分享一下经验。那我个人呢现在不好意思说我稍微纠正一下哈。我现在供职的这家公司呢叫做NEO Materials。是在它的两个 division 当中的一个叫做Magnequins。
Okay.
是这个是一个 global role。所以看到应该不是中国区来的。那确实我之前的经验大部分是在中国区。那anyway， 那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一个话题哈，就是怎么去管理团队。我稍稍总结了一下我一些想法，因为我也有看到各位在回馈给所有的一些这些问题。那我想大概把一些之前的一些我的做法还有可能也是跟很多同行学来的一些经验先大概说一下，然后咱们以后后边再共同探讨。
好的。
第一方面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得从用人这方面，就是开始用人 hire the right people at the beginning 这一点开始了。那从财务的这个职业来讲呢，我其实最近一些年很有体会，就是说经常会发现就是他会有很好的这个简历，然后你看到有很多的跨国公司啊，也有一些大型国企的工作经验或者是这样的。那还有一些呢，就是会是很好的学校毕业的会计 会计系毕业的，然后也有一些其实是拿着这个叫我们叫做中级会计师、助理会计师，甚至也有一些拿到 CPA 或者几门通过的这样的证书的。那但是呢，就是如果就凭这个简历或者凭这个资历，然后再加上一个简单的面试就用人的话呢，往往我有过失败的经历。所以呢，我后来慢慢的在大概在我想应该在4年到5年之前吧，我慢慢的总结出来了一套方法。因为在我们比方说是要是用中高端的这个财务人员的话，通常我们会通过猎头公司，但是如果说是相对来讲，比方说我们就去找这个 supervisor AIT supervisor 这类或者更低一些这样的财务人员的呢，往往有的时候呢，一方面公司从成本角度考虑，另一方面呢，其实猎头公司也并不是很愿意去做这样的职位，因为相对来讲猎头公司的收入也会很低的，所以会经常会有比较大的一个candidate 的 pool 让你去选。那这个 candidate 可能是你通过这种比方说一些公司内部的内荐啊，还有一些就是说推荐其他熟人朋友啊，然后或者可以去这种 public talent pool 等等。那从这些渠道我们拿过来的这些简历呢，其实可以说是挺参差不齐的。那我这个时候可能就请一个HR 的人会帮我去 screen 一下，那会拿几个比较硬的一个指标，因为这个时候只是看简历。那比较硬的指标通常我会觉得就是说我希望这个人是我们就是说高考的那个4年制的那种高考他那样的正规学校毕业的。然后第二个呢，可能是说他有会过了中级或者过了 CPA 的这个 at least accounting 这一门，当然有 ACCA 啊等等，这些也还不错。然后要看有没有英语的4级或者6级证书，然后其实这些，然后再看一下，就是 experience 对我来讲呢，就是看你去找哪一个方向的人。比方说你现在想找的这个人呢，是你希望他在系统方面强一点，你就要去看他在这方面的 experience 是不是跟你现在找的这 position match。那如果你现在想找的是一个比方说 GL content 啊，或者是说 tax supervisor 等等这些呢，你就要看他相应的这些这个 background 是不是和你这个想找的人相 match 等等。那通过这一轮的 screen 之后呢，可能我还会拿到20个到30个简历对一个 position。 那这个时候呢，我会有一套题目，那这套题目呢会请这20-30个 candidate 呢，请 HR 来安排到公司来做这个笔试。那其实做这套题目基本上那个cover 的内容呢，应该说是就是 Excel 来做的题目，然后他会说是涉及到这个 accounting 的基本功，包括一些相对来讲比较难的分录，或者是说这个 consolidating report， 然后会涉及到一些 Excel skill。然后会涉及到一些reporting。那如果在这些题目呢，这些 candidate 做完了这些题目之后呢，我再会拿出来4到5个 candidate， 这个时候我再去跟这个 candidate 做面试。这样下来呢，我现在经过这样的步骤去请来的这个 accountant 的 so far 呢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呢，就是通过这样的和面试的一个过程哈，我们能看到就是从 professional 和 technical 的角度，我们能够基本上解决问题哈。然后在面试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 cultural matching 是不是跟我这个公司的这个 style 相适合。那也会了解到这个 potential candidate 他的这个 learning capability 和他的 willingness。可是有一点也是我曾经就是说相对来讲到现在应该也没有解决，然后我在这个上面也曾经发现过问题，就是通过我这样的方法 screen 出来的，最后我 hire 的员工方面在 integrity 方面 还是看不太出来，因为这一个毕竟你还是通过一个比较 technical 的一个 screening， 然后再加上你一个比较短，就是相对来讲不会说超过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这样的一个面试，对这个人的这个把握的程度呢，相对来讲还不会说是很够。那这一个呢，可能是我现在还没有很好的方法来解决的问题，也希望待会儿能听听大家的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哈。
嗯，
这个就是基本上我觉得在第一关的时候就是很关键，在用人的时候，然后我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是宁缺毋滥，就是中国有这句古话哈，可能是我们有的时候很急，比方说是一个 replacement， 有员工辞职，那我们必须很快的 fill 掉这个 position， 或者由于各方面的压力等等，就是一定要很快找到人。但是这个快找到人放在公司里以后，然后再去因为某或者你觉得不满意啊等等这些，再去换人或者你不能换，这个后边带来的这个难度都远比之前你稍微再多花一些努力，多费一些时间要代价来的多。然后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在找人的过程中呢，其实因为我看到我们的那个 participant list， 我们里边也有很多就是比较很 senior level 的这个财务领域的这个同行哈。那其实因为比方说我们下边会有三级甚至更多的这种级别的时候，我们在找就是搭这个架子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找人的时候可以去找一些他会找人的人，就是说你能够看到他的 talent， 你可以把他带出来，将来他可以在他的下边以基本上相同的这种理念啊等等这些方面，然后会能够把你的想法贯彻下去，这样子也能够培养这个中层，然后这个中层在找人的时候呢，其实你就delegate他了，因为对于中层来讲，中层找人最好是他们愿意，他们觉得比较合适的人，因为如果说是我们自己去帮中层去找人的话，可能相对来讲最后呢，就是说你觉得这个人合适，但是他的这个工作方式啊考核呀不见得跟他的直接 manager 去匹配，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叫做 hire talent scores to find more right players， 也是很好的一个点来的。再有呢，后边就是有很好的团队之后呢，应该就是这个 team management。 那 team management 我觉得可能就是不同的公司不一样了，但是一定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大的需要一个比较相对来讲定义的比较好的这个 structure， 我们可以是 by function 定义的，比方说 accounting analysis credit treasury，也可能是你的公司有各个在各个 region 都有，应该有 accounting team， 那可能是 by region 来定义，那也可能是 by BU 来定义，这个不一而足啊，我觉得是根据公司的这个状况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来设一个比较完整一个架构，然后呢相对来讲要 delegate 给中层，这样可能就是对怎么样讲呢，其实很多事情如果删出来在上边呢，会比方说可能是说我们自己比较放心，但长期来讲那个弊大于利，这个我相信很多同行都有体会哈。还有一个呢是 to manage a relatively big team， 这个刚才我有提到，就是说有 hierarchy 有的时候也是必要的，那这个层级可能要跟就是去看这个整个这个 team 的这个成熟度 technical skill set 和 management skill set， 这个都是我们怎么去设这个 hierarchy 的一些想法。如果说是在这个 middle level 啊比较 weak， 那其实就会限制这个 middle level 底下的这个员工的发展，因为 middle level weak 它会相对来讲比较 conservative， 你 hire more talent and her or him，所以其实就是这个 team 有深度是很关键的，就是说相对来讲就是包括我们自己呢， 要有只有我们自己有这个事，我们才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度量，去用很好的人。那中层也是一样，我们如果在中层布下的是有深度，competent， 他自己有信心，再去找好的人，这个公司就是这个 organization 里边的这个我们先说 finance function 哈，它相对来讲就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成长趋势。在之后我们可能要做的就是要有一些就是建立和运行一些叫做 player development programs， 这个也根据不同公司是不一样的。我觉得通常里边会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technical professional 方面的，一方面呢是根据公司业务相关的。那可能呢就是比方说我们自己是一个空降来的，或者是说这个员工呢也有从其他部门募过来的，我们并不了解这些员工，我觉得不妨做一个测试了。那可能就是说你可以做一个 general 的测试，去了解这个各个员工的这个长处。那也可能就是根据每个员工他手上你目前的工作，或者你长期来讲你希望让他做的工作，给他定制一套题目，这样去考一下。我觉得在这一个行来讲呢，我们这个 deliver 还是很关键的。不管这个人是多 integrate， 然后或者是说他的这个attitude 有多好，其实他的能力是非常就是对他的整个 delivery 是最关键的一环了，应该说是。当然我们要这个 achieve through empowering and encouraging， 这一个可能需要一些 leadership， 我在此提到。还有一些这个比方说这个 empower 的 principle， 我觉得自己我是这样感觉的，就是说这个团队呢他要有这个 competency， 他这个团队有 competency， 你才会有 confidence 去 empower 和 delegation。 但如果这个团队没有 competency 的话，你是比较担心的，不敢 delegate 的。你自己的这个 confidence， 这个 confidence in letting it go， 或者 trust somebody else to do the work， 这个也很关键。有的时候可能是要稍稍放一下，做一下测试，然后自己胆量大了会做更多的放手。我们当然也需要去 motivate 和去激励我们的员工哈。motivate 和激励员工其实有并不是说都在 official 的场合里去做的。通常我觉得可以通过这样一些小的事情去做。比方说你会问他问题，你会跟他去 seek information， 然后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你问的时候不见得是你不知道。举个例子来说，比方说我自己的 digital content， 或者是说treasurer， 我就会经常问他，就是比方说我的这个对 treasurer， 我会问他我各个账号里边的银行这个银行存款的余额是什么样的，然后他打算怎么去 manage 这个银行存款，外币和人民币之间怎么 balance， 然后就是对于这个应收应付之间的这个当月和后边几个月的一些计划等等。其实呢这些都是大的方向，作为这个负责这个事情的 treasury leader， 或者是说 GL supervisor or manager whatever， 他们是必须要站起来看这个事情的，从大方向看这个事情的。我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因为我们是做这个具体工作的同事哈，尤其是他经常呢，我们是从底下 promote 起来的同事，这些同事呢，他们会过于 focus on detail， 那他不会去想去，他不会去想那个说我自己去 examine 一下，从大数字方面我怎么把握一下，然后去suggest 一些策略方面的一些建议。比方说那个在这个欧元和美元的这个这个汇率频繁变化，然后我们也能找到一些 information 跟公司，比方说做一些 hedging， 然后或者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一些现金池，那如果你的这个treasurer 他并不是说 很去去了解新鲜的这些工具，或者是说自己呢很希望能够 take responsibility。他所做呢可能就是给你管好了就而已了。但你通过不停的问呢，你会让他知道你在 care 什么。你不停的问，如果说是这个过程重复两个月三个月，然后你跟他 seek information， 问他的建议他的想法，他就会慢慢的 build up 这些capability， 他就会主动的这样去想。其实这个也是一些就是说做 motivate 的一些小的技巧来的。
OK。
然后我还比较希望也是我比较愿意做的事情呢，就是说我愿意创建一个atmosphere， 就是说希望有一些场合是非工作的场合，当然这个有的时候做不到哈，就是尽量去做。那非工作的场合，比方说就是卡拉 OK 啊，去吧喝酒啊，或者是说 group dinner 啊等等这些，或者说公司有 outing， 那公司有定期的 outing， 那这个也是最好的一些活动的组织时间来的。但是经常我看到，比方说在一些公司的 outing 呢，会是这个 sales organization 比较活跃，然后呢manufacturing 相对来讲就 depends on 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氛围的公司。那 supporting function 呢就会比较相对来讲就是说没有那么活跃一些，但通常在这个时候呢我会拉出来 supporting function， 因为我之前也是整个 supporting function 都看的。我会让这些员工呢相对来讲平时比较好少说话，然后做后勤做 detail 这些事情的员工呢，在这样的场合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放松。然后也有一些时候你会发现有人喝醉了或者怎么样哈，那这个事情很有可能就是说你们后半年大家谈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然后他会把你们那种互相的这种感觉拉近，然后会在工作真的有这种tension 或者是 dispute 的时候，其实这些平常人积累的这种情感方面的东西呢都是很好的润滑剂。
Alright, okay.
我还继续说吗？
可以。
好。然后在 team management 这方面呢，是我会分到从两个角度，两个维度去分，low will, high will， 还有 low skill 和 high skill。那当然我们不希望去有这个 low will、low skill 这样的员工哈。但是如果不幸这样的员工在你的部门的话，你就要 figure out the reason， 然后要去 tackle the situation。我们最希望的是 high will、high skill 的，那就想尽办法 keep it。然后如果说是这种 high will、low skill 这种呢，最好的方式呢是把它放到一个这个 experience staff 旁边，他会在这个8-day training 里边主动的去学习，不需要你主动给他太多的 training。然后如果说是这种 high skill low will 这样的，这个是最值得好好调查的了，因为他自己的这个能力比较强，但是就是不愿意做，或者这些原因都很明显，那比如或者公司文化等等各方面呢，这样呢你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调查之后，然后make decision 是很关键的。就是比方说你甚至可能那就谈开，如果说是这些环境不可能改变的话，这样的员工通常讲是会比较跟你愿意做直接交流的，那也会也会有一些当然会有一些比较有能力的人呢，他会有一些情绪和态度来的， depends on 确实也有不同来的。但是如果碰巧你能够跟他很好的交流，那找清楚原因，如果大家坦诚交流，觉得他现在concern的这个原因你们不可能解决的话，我觉得不妨大家互相放一下，然后再去找这种High will, high skill， 或者是说low skill, high will， 你来培养。
OK。
后边呢，就是说这个刚才讲到的主要是这个 team management。
嗯。
那后边我想就是提到就是说 leadership 这些方面，其实一个团队好带的好不好呢 ，leadership 还是挺关键的，我觉得。那大家都知道 leadership 其实是by motivating a group to act towards a certain goal。那这个 certain goal 其实是在你的心里边的。那当然这个 certain goal 是你根据这个企业的这个 goal。然后根据自己根据这个自己的部门的这个相对来讲的这个工作的性质，然后根据部门相对来讲它能够达到的程度，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你个人的管理风格，然后你个人希望这个组织达到的这个目标等等，所以它会有很多都是融合到这个管理者本人的这种管理色彩在里边的。其实我觉得作为 leader 呢，他经常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合呢，就是说是一个personality 和 skill 的一个结合。
嗯，
这个 personality 和 skill 呢能够使别人 follow your direction。 所以当然我们有不同的 leader， 我们有比较这个相对来讲就是随和一些的，也有比较 demanding 的，但是我们不同的这种 leader 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方式方法和个人的这些品质，去想办法让这个整个的你所负责的这个 organization 去向你定的这个方向来走。
OK。
然后也有一个另外的想法 share 给大家，就是我通常会有一个这个 personal mission， 也就是说我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比方说我一部分的mission 应该是这样讲的，说 I want to be remembered as an individual who loved life and people and who encouraged and motivated others to reach their full potential in whatever they pursued. I want to be known as a person who assisted others to develop and use their leadership ability. 当然你可能也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你自己的 mission， 但是如果说是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目标，我们把它写下来，可能它也是时刻提醒我们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个人的这个 EQ， 知道自己是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也有一些统计，当然这种统计或者这种说法，我们不见得去完全赞同，就说 EQ 等于这个两倍的 intelligence 或者是 experience 或者这两者的和，我不太去具体是怎么说了，但是总之呢，他想说的一个就是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尤其做管理者这种职位呢，这个 high EQ 是很重要的。那 EQ 呢，也不是不可以培养和就是自我积累的。
嗯。
然后在这种 personal mission 和了解自己的这种基础上呢，可能有的公司如果是有这种文化比较外向的公司呢，不妨定一个 organizational mission。那比方说这个 organizational mission 呢，可能要知道就是我们 how do you do your business， 或者是 what do you want your business to be。 那 specifically to finance 来讲呢，就是说我 finance你是现在在这个公司是需要 provide 一个什么样的 service， 用什么样的方式去 provide 这个 service， 那然后来把这些跟你的 team member 一起，这个一定要用 brainstorming 啊，或者whatever， 就是说是一个比较随意的一个场合，然后让员工充分发表他个人的这种见解。然后大家呢会把这些事情最后总结起来，那只有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员工自己呢他去 buy in。 那比方说一个 finance organization 的 mission 呢可能是这样，这是我在 Metro Minerals 的时候曾经用过的，说 respect talent， encouraging learning spirit， a team of energy and inspiration， understand business，closely work with other functions as part of the organic composition, yeah. 然后 provide professional service rather than a bookkeeper. 类似这样的，因为不同的 finance function 有不同的这种在公司里边不同的这种责任和分工，所以这个不一而足，我想。OK，
我看。